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这一系列信息的第六篇，就是为着我们生命的长大并侍奉上的用处，对付我们天然的个性。简单说，这篇信息就是要对付我们天然的个性。那这篇信息的结构是很清楚的，第一点就说到我们为什么要对付个性，为着我们生命的长大还有侍奉上的用处，所以我们必须要对付我们天然的个性。
是
好，那第二大点呢，就讲到我们的个性有哪些难处，我们到底要对付什么，明白？那这个里面提了好几个点，包括我们太自信，包括我们不能迁就环境，包括有我们个性中有英雄主义，英雄型的或非英雄型的，还有我们个性喜欢讨人的喜欢，或者我们有得地位的野心，啊，这都是第二大点。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个性不被对付的话，我们给人的印象就是外面的印象。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服侍主的人，我们像以利沙一样，像神人，就是我们的灵能够出去，啊，让人遇见的是我们的灵，啊，这是第二大点所说的。那第三大点呢，主要就讲到这个对付个性的那个药方在哪里，好，这个对付个性的这个路在哪里。所以这里主要提到四个点，前三个点都是纳灵的工作，纳灵借着复活之灵你十字架杀死，第二个是借着纳灵的管制，主要是神在环境中的安排，啊，第三点呢就是纳灵之基督的光照，啊，神有环境的安排，还需要圣灵在里面的光照，我们才能够明白他在环境中在做些什么。那第四点呢，好像是三个，其实是一个，就是借着召会生活。召会生活里面很主要有两项，一个就是结果子，一个是喂养小羊。你要个性要被对付啊，你必须过召会生活。当然这里面有配搭的问题，更重要就是当你去传福音结果子，你去喂养别人的时候，你的个性一定要被对付。所以这里面提到的这个对付个性的路，这里面有四个点是摸着的。好，最后呢就给我们看见一幅我们天然的人个性啊被对付，然后结果是什么，就我们从雅各身上可以看见一个完整的图画啊，一个抓夺者雅各，诡计多端的雅各，啊，经过对付，经过破碎，最后他成了生命成熟，变化成为以色列，成为神的王子，啊，而且他成了一个到处为别人祝福的人，抓夺的手变成祝福的手。
Amen。
我想这一篇的结构是蛮清楚的。那我想在进入这篇信息之前呢，啊，我愿跟各位谈几个人物啊，谈几个人物。那第一个谈的就是摩西啊，因为我们谈到个性，我觉得用人物当图画会比较清楚。我们都知道摩西是一个神特别拣选的器皿，那摩西非常的能干啊，因为他受过了很好的训练啊。我们如果读过创世纪啊、出埃及记、立位记、民书记、生命记，这五卷书啊，叫摩西五经啊，都是摩西写的。你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这四十年和写的这些书，你就知道摩西实在是很能干。你看他如果没有学过律法，好，他到山上四十天，他不是只带两块法板下来啊，他很多律例典章啊，这些啊都是借着摩西写出来的。
Amen。
他在山上看见那个会幕的样式，下山就能够照着山上的样式所看见的把它执行出来。那他还带兵打仗，他还管理，所以摩西在埃及那四十年呢，他是受了很好的训练。但是这样的人呢，在一般人来看，这样的人是最好用、最能够为主所用，但是在神眼中看，这些都是天然，他需要被破碎，需要被剥夺，所以他需要再经过四十年在旷野里的牧羊的生活，让他的天然被了结了。 被对付了，被剥夺了，最后呢到八十岁的时候神来呼召他。所以神来呼召摩西啊，到最后四十年，你看见摩西那四十年就是神最好的代表。他在那里，他的行事为人没有自己的主张，没有自己的意见，遇到问题哈，就是伏在神面前。所以这样的人，你说他的干才还在不在？在啊、他的能力，他所学的都还在，神还是使用他这个人。不过呢，不是在天然里面使用他，是经过神以后神在使用他，所以他成了一个很合乎神使用的器皿。我常在想，摩西如果不经过中间那四十年，不经过中间那四十年，他带领以色列人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我想如果用他的天然的能力、才干、力量，恐怕这些翻来覆去啊，常常发怨言，常常抱怨以色列人，恐怕一半在路上都被他打死啊，因为他血气也是非常重。但是经过这个过程，摩西不一样啊，摩西独独有一次把神代表错了，就是在民数记二十章。在民数记二十章，以色列人来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迪斯啊，那时候米利安死了，就葬在那里。但是以色列人因为会众没有水喝啊，就攻击摩西了，又争闹了。那摩西啊，就到神面前面伏于地，耶和华就跟他显现说，你拿着杖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请记得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在利非定何烈磐石那里的时候，神是叫摩西击打磐石，这一次呢神只叫他们在他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啊，这样你就为他们持水从磐石流出来啊，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但是摩西啊，在这件事上他天然的人出来，他没有代表神，所以他竟然对百姓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们要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于是他就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的水啊流出来，会众都喝了。但是耶和华说，对摩西亚人说，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面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啊。这个水就叫做米利巴水。好，那这样摩西因着一次把神代表错了，他用他天然的办法，天然的力量，所以摩西啊，虽然到了迦南美地的边界，虽然也派了探子进去看过，但是摩西啊，终其一生没有办法进迦南地，只能在临近的高山上啊眺望迦南美地，不能进去。我想这就是看见天然的人啊，我们可能有一些学习，我们可能有能干啊，我想我们倪弟兄、李弟兄都是非常能干的人，但是这些能干干才若没有经过主的对付，我们是没有办法给主用。第二个事例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个约伯啊，我想约伯实在是个完全的人，是个纯全的人，他各方面都是让人羡慕，而是让人家钦佩。但是这样的人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真的不懂为什么神容许撒旦在这里啊攻击他、剥夺他、对付他，等到最后你才懂得了。我想不仅约伯不懂，他的三个朋友也不懂，我们许多读圣经的人都不懂，但是到最后我们才清楚，原来约伯身上缺少神，你们他需要被剥夺，需要被拆毁，需要被对付，好让神能够重新构成在约伯里面。所以这是约伯所给我们看到的事例。第三个事例就是我们最后会讲的雅各啊，这个雅各，当然我们讲到雅各，那当然该对付了，当然 该被剥夺了，这么坏。但约伯呢，约伯不像雅各啊，所以在神眼中看啊，你看这两个很鲜明的例子，不管你是好的你是不好的，凡是属于天然的通通要被对付，天通要被拆毁，神要把他自己重新构成，重新坐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就是我们 要来看这篇信息很重要的一个主要的负担。当然我们这篇信息不应该独立的来看，我们要往前看看。我们在第四篇的时候就说到了权柄的问题，权柄呢是为着在教会中能够有美好的秩序，因为整个社会因着堕落因着撒旦的背叛成了崩溃的乱堆，神必须借着他的权柄在教会中执行出来，重新建立宇宙的一个新的秩序。所以今天你我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尊重元首的权柄，我们也尊重代表的权柄，能够维持一个美好的秩序，这在神眼中看是极蒙称许的，因为这在神经论中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好，那有美好的秩序怎么显出来呢？要显在第五篇上讲到真正的同心合一。 Amen。 这个同心合一啊，是把基督身体的一给实行出来。好，那破坏同心合一的是什么？就是第六篇所说的个性。 Amen。 我们的个性啊，使我们不仅生命没有长大受限制，我们的个性呢也使我们在侍奉上的用处啊就了了，就停顿在那里。嗯，我们的个性啊更使基督身体的一被破坏。所以这是我们啊这一篇所要说的。好，那我们现在呢要看这个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谈一谈我们为什么需要来谈谈个性的破碎和了结。我们翻到114页，114页诚心喂养的第一段话，他说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与教会生活中，最损害我们用处的就是照我们的个性而活啊。这个有些弟兄姊妹在他们个性中有很强的成分，使他们不能够与别人配搭合作。好，在这里个性被暴露最厉害的就是教会生活中的配搭，能不能与别人配搭合作。所以下面一段就是诚心喂养第二段，啊，主的工作是身体的工作，也是借着身体的工作，所以配搭是迫切需要的。明白？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摆在身体里面，你说我过教会生活其实配搭是很厉害的考验它会把我们这个暴露出来。所以在第三段里面他说，在我们属灵生活、基督徒生活、教会生活并主的工作中，我们必须学习做个一直反对自己的人。
Amen。
反对自己就是反对我们的个性。 Amen。 好，那我们知道刚刚提到为什么要对付个性呢因为我们过身体生活也是在身体里面要配搭。 Amen。 那同样的还有呢，因着我们个人生命的长进我们可能就会停滞下来。所以你再看115页周二信息选读的第三段，好，在我们属灵生命的开头几年，我们可能长得很快，然而由于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成长可能慢下来甚至停顿下来。好，我们必须留意我们本性中个性中的瘤我们对付这个瘤就会长得快，并在属灵生命上步入坦途，在生命长大上没有什么阻挠，对主也会更为有用。好这就是我所说的一个在主手中的用处，一个生命的长大。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个性到底是什么个性到底是什么。那请翻到104页我们的第一大点的第六或者我们对不起我跳太快了第一大点的第二点，这个里面第一点说是天然的个性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所事，那性格呢是天然个性外在的表现。好，第二点说里面天然个性和外面的性格是我们这人的精粹素质己在里面，就是我们天然的个性即显于外就是我们的性格。我们再翻到104页的第六终点对付我们天然个性，意思就是对付我们的己、我们的魂生命、我们的旧人和我。好，我想弟兄姊妹读了一大堆名词，我们在主的恢复中这几个词常常把我们搞得混在一起。 那我想我花一点点时间呢、啊，把这个讲给大家听。在我们书房出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生命的经历》。那这个《生命的经历》啊，它是关于灵命四层，有十九项。那在它的下册，哈、啊，这个第十篇里面啊，就是对付己。对付己这里面啊，它的最后，哈、啊，它说己与救人呢、啊，哈、啊，有这七个有分别，就包括救人、我、魂、生命、哈、啊、肉体、血气及天然啊，这七个常常我们搞的、啊、都不是很清楚，所以李弟兄在这里啊，把这七个东西连在一起说，我想我很简单的把它念过去，你们若是想要知道更清楚，最好你们查一查这本书。他说啊，我们把这七件东西连在一起说，就是有一个受造而堕落的人，他的名字叫做旧人。啊，旧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受造而堕落、啊？那这个受造而堕落的人叫做旧人。那谁是新人？新人就是啊，当你悔改转向主的时候，你的灵被点活了，神的灵住在你的里面。二灵调和成为一灵的，这个调和的灵叫做新人，你原来那个人叫做旧人。好，那这个旧人呢、啊？当他自称的时候，就是我，所以我，这个就是旧人的自称。好，那这个旧人他里面的生命叫做魂生命。好，为什么叫魂生命呢？因为他的灵的功能啊死了。只留下很微弱的良心的功能，他只靠着他的魂来生活，这里面包括了心思、意志、情感，好和一部分的良心，所以他里面的生命叫做魂生命。等到他里面的魂生命，好所示那个旧人活出来的时候，好那个魂生命啊，借着他的旧人活出来，那叫做什么肉体？好，这个肉体啊，有一部分是坏的。有一部分是好的，啊，有一部分呢、啊，这个坏的一部分，特别是喜欢动怒发脾气的部分，我们中国人称它叫做血气，啊，血气，那这个都我们都会定罪，这个肉体啊，发肉体啊，就是说它血气出来，那活出来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好的，请记得哦，肉体还有一部分是好的，这一部分其中的意见和主张啊。啊，意见和主张，这个就叫做己，啊，请记得己，啊，就是啊，这个肉体活出来，它的意见和主张叫做己，那其中呢的能力和干才就叫做天然，这样大家搞清楚吗？好，受造而堕落的人叫做旧人，自称的时候就是我，它里面的生命就是魂生命。他魂生命所示的那个旧人活出来的时候，就是、啊、肉体。这个肉体呢，动怒发脾气的部分叫做血气。好，那这个肉体有一部分是好的，其中的意见和主张就叫做己，其中的能力和干才叫做天然。好，这个你说柯弟兄，你讲那么多，我来不及了，你慢慢去查一查吧。这个生命的经历是很好的一本书。推荐大家去好去预备一下。好，所以我们现在回到我们所看到的第一大点啊，它主要就说到我们的个性是很大的拦阻。好，这个刚刚我带大家读的第六点，就是104页第六点的第二行，他说你对主有多少用处，或对教会造成多少难处，那在于你天然的个性有多少被致死。所以对付我们天然个性的路，乃是领悟并记住我们是钉了十字架的人，并且整天留在这个领悟和实际里。 Amen。 所以怎么能够整天留在这个领悟和实际里呢？好，后面第七点，我们天然的个性就是我们的己，个性在我们里面，个性就是我们，实际的说否认己就是否认我们天然的个性。那我们怎么否认？好，我们基督徒必须不断操练我们的灵而拒绝己， 并凭另一个生命，就是生命树所表征之定死并复活的基督而活，借此活基督。好，我想我花了蛮长的篇幅啊，来看这一段。那我们现在要进到第二段，个性要被对付啊。我也常跟年轻人说，我们需要逆着性，顺着灵啊，让自己的个性啊被调整了。你必须要常常回到灵里，你必须要常常啊把自己摆在挑战里，把自己摆在过不去的环境里面，你才有可能有机会让你的个性被对付、被调整。好，那我们这里啊，第三周三、周四就是第二大点了，就说到暴露我们个性到底有哪些难处，哈，这里说我们在主的工作上不该受天然个性的限制，反之我们必须学习过反对自己，就反对我们个性的生活。请问反对自己和反对我们自己个性生活，是不是就跟自己过不去了？好，这个反对自己啊，就是逆着你的天性，逆着你的个性而活。我们很容易就顺着我的个性发展，顺着性啊，这个逆着性发展啊，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好，这个但是他说，凡是我们自己的，凡是出乎我们的，都不能带到对主的侍奉中。我们必须有这样的看见。好，那接下去看第一、第二重点，说到了就是很自信。很自信，有的弟兄天然个性啊非常自信啊，这个自信啊就叫他啊被遮蔽了啊，这个自信啊这个叫他看不见光，反正做什么事他都自我感觉良好啊，别人话都听不进去。那这样的个性啊很麻烦。所以第二重点讲到，这样的自信叫他没办法没有蒙光照啊，他可以话说的很多啊，很轻易的就说出一些话来，恐怕他越讲他亲近神啊，恐怕离开神离得更远。所以这个自信是个麻烦啊，这个人怎么能够不自信呢？就是他只以为有的、有把握的，经过剥夺、经过对付以后，他才会对自己失去自信。所以这个自信，我们跟自信的人在一起啊，压力蛮大的。这个非常的强，非常的强，那很多话听不进去，然后自己做了都觉得很美好，那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那第三大点，第三中点，第四中点呢，就说到了有的人的个性啊，就是啊不能运用环境，也要环境来救他。在我们的诚心圣言这个117页啊，这个倒数第二段第四行，有的人就是不能运用环境而要环境来造他，这个字打错了，我查过原来的应该是而要环境来救他，辅救的救。好，他说若是环境不齐备，条件不够，他就不做。要知道在我们这个工作里头要环境齐备是很难的，他说在于你随机应变啊，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这个李立勇讲到他早年来台岛的时候，那个物质条件外面的环境差了很多，哎呀，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面，一个茶几在那里啊，他就要开始从事他的文字工作，就在很受限制的情形里面啊，他还能够把他里面的东西给进出来，那这一个是很重要的操练。弟兄姊妹，在这个疫情当中，你是一直在那里啊，埋怨，一直在那里不安，一直想要等到我实体能够实体聚会的时候，我才可以大展长才，能够好好的尽我的功用，还是你能够迁就这个环境，你看清楚了，一切环境都在神主宰的手里，我要在这个环境中啊操练逆势成长突破。我前几天呢、啊，看到郑弟兄他传给我他们33会所的这个信息啊，不是姊妹们成群的交通啊，他说他们定规啊，今年呢、啊，要每个会所成长30%。哦，我这一看啊， 就很佩服。就是换句话说，我们如果只是一般看环境的人，哈，而要环境迁就我们的人，你什么事都做不成。你再看旧约啊，摩西派出十二个探子，其中十个是报恶信的探子，另外两个是报好信息的探子，就是约书亚和加勒。那约书亚和加勒最大的不同就是什么？他不看环境，他也不在意环境如何，他在于什么？信靠神。他在于啊，他里面那个复活的大能，有一个能力在推动他。另外十个人都是什么？看环境，迁就环境。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那我们如果没有一种积极的性格的话，我们很多人就被环境给框住了，就压制住了。我们一定要在某种条件之下，我们才可以进功用。那这个就是说出我们在神手中用处和受限制。我记得那时候在新路实行的时候，常听郑弟兄讲那个故事，就是啊，两个卖鞋子的 sales， 他们到非洲去开拓市场，考察市场。两个人回来啊，得了两种不同的报告。一个跟老板讲啊，这个非洲啊，算了算了，那里啊没有生意，没有市场可以做。为什么？因为那里的人都不穿鞋子。那另外一个呢，就啊回来跟老板说，老板不得了，非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市场。
Amen.
啊，因为那里的人都没有鞋子穿了。啊，那你请问你是老板，你要用哪一个 sales？ 哎，所以今天我们在环境中啊，如果一直怨天尤人，一直等候，一直要某种环境来迁就我们，我们才可以做。那你是公子哥儿，你是少爷兵啊，你怎么能打仗呢？啊，今天我们在主手中啊，我们都应该要学会做一个啊，能够突破一切，冲破一切，主的灵不受这些限制，我们应该在各种环境中都能生存，而且还能够突破。所以我最近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哇，那天看到十二会所有一个家，一个小区，他们一下子疫情期间还可以带三个受浸，真是很佩服。那上周我看61会所也有人受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为了这一个很受鼓舞。我们不要因着疫情在那里消极的等候啊，看看什么时候可以过去啊，不，我们要在疫情中啊抓住机会。现在人都被困在家里，以前你请都请不到，现在一打电话他一定在家里，而且是很无聊的在家里，很无奈的在家里。如果你看见这是一个商机，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你就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做一些事。我们趁着在这个疫情期间呢，大厉害的去撒种，去接触人。那这些撒种去接触人呢，去啊，那慢慢慢慢，当然有的人会自播一些节目，或者用一些什么样福音平台把他们连上来。等到恢复实体聚会的时候，这些都是我们很好的对象，一个一个把他们带到实体的。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第四终点说，我们需要靠着生命与神同工，好，这生命能适应一切处境，忍受任何对待，接受各样环境，在各种情形里做工，并把握各种机会，好完成职事。好，我们必须学习事事处处经历基督的秘诀。
阿们
阿们。这是哥林多后书6章1节那里的注解。好，我很喜欢这一段话啊，适应一切处境，忍受任何对待，接受各样环境，在各种情形里做工，把握各种机会，好完成职事。那保罗在腓立比4章那里也说到，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余，或饱足，或饥饿，或富余，或缺乏，在一切事上，在各样事上，我都学得了秘诀。
阿
们。啊，学秘诀很重要。啊，我在那加我能力者你的，叫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
阿
们。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个性，也需要有突破。好，第5、第6点呢， 主要讲到就是这个英雄型和非英雄型。他就解释了什么叫英雄啊。英雄型就是啊，他做什么事啊都要做得令人印象深刻，做得完全而完整啊。你看这样好不好？明白？英雄型当然好啊。那非英雄型呢，这什么事都不彻底不完全，那就不要说了，非英雄型根本不能用。那英雄型有什么不好？不好，这里说英雄型的人啊，其实他很强，他也很快，他很难配搭，明白？这个跟英雄型的人在一起做事啊，也是很麻烦，因为这个很容易就被打枪了，很容易人家就，因为他自我要求很严嘛，他对别人难免也是要求很严的啊。你说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样的人呢、啊，实在是经过破碎才有这样的人。所以大部分这种英雄型的人呢、啊，你跟他在一起啊，你都得啊提心吊胆，啊，皮要绷紧一点，因为他太强，这个太强啊，很容易这个带着支配的态度、压制的态度、批评的说话，而且注重规条、不赦免的灵，那这些啊都是属于英雄型。我刚刚说到摩西，摩西是不是英雄型的？摩西是典型的英雄型的人，你看他40岁出来啊，他以为他这个英雄，经过了调教，又带着很强的使命感托付，他要来拯救希伯来人，所以一看希伯来人被埃及人欺负啊，他就上去啊，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打死了。然后随后呢，第二天又看两个希伯来人在争执啊，他就去调解，没有想到让人家说你要打死我，像打死昨天那个埃及人嘛，他才知道他的东窗事发了，原来事情啊把人家掩埋了，以为人家不知道，哪里知道暴露出来，所以他就逃跑。所以摩西这个这么能干，有这么有学问，受过这样的教育的人，他实在是典型的英雄型。但是这样的人呢，也需要什么？也需要被摆在一边啊，经过破碎。否则他，我刚刚说了，他要带以色列人出去，照着他40岁的脾气，照着他40岁的干才能力，哎，恐怕不要讲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一大半是被他打死的。这个，所以英雄型的人神不能做。那非英雄型呢，我要告诉弟兄姊妹，非英雄型实在不能用，因为他的性格实在太弱啊。好，那第七点是说到什么？说到就是105页最后，就是他希望什么？所有人都喜欢他们，不愿意得罪任何人。好，就换句话说，这个服侍的人他很相愿，哈，一切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他不会做什么坏事，也产生不出什么好事，反正他一生就是不出事情就是了。因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很有果断的、很诚实坦率的，所以他面对一些圣徒不合适的时候，他也没办法诚实坦率的说警戒或警告的话，他不会说的。所以他这个天然的人呢、啊，后面也提到什么烦火啊，缺少正确鉴别力、合适的监督啊，还有天然的情感啊、天然的良善啊，这些啊，简单说这些啊，所谓的好人呐、啊，这些烂好人呐、啊，这个不愿意得罪任何人，他在教会中啊，他的用处也是很受限制。有时候该你要说一些话的时候，你不敢说。当然，我们说话不一定是要非要抹着脸去啊，跟人家讲很严肃的话，甚至是骂人，不是。就是有一些话你明明看到了，有一些情形你不敢去面对，你也不处理，就让那个事情烂在那里。那这个都是说的个性上的限制，他不敢去处理，不愿意去得罪人。好，第八点就说到了，就是得地位的野心啊。这个得地位的野心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难处。这个有的人呢，他也没什么能力，但他有地位的野心。 有的人有能力，他也有地位的野心。那这个得地位的野心啊，实在这个要人家尊重他，要人家这个听他的，他也要控制别人。那这些东西啊，都是个危机啊。我多次说过，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别人一定要尊重我们，一定要某种情形。你的尊重不尊重，完全是属灵分量的问题啊。你如果只有地位的野心，好了，即便给你拿到那个地位了，你又怎么样？你是不是把能够在那个地位上把祝福带给教会呢？还是只是满足你得地位的野心？所以在这里面，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对付的。好了，第九点和第十点啊，他说到了在列王记下四章八到十节那里，在苏念的一个妇人，他接待以利沙，那每一天呢，他没有做别的，他说，每一次以利沙来，他就强留他吃饭，啊，所以以利沙从那里经过，就转进去吃饭，啊，那个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别的神人，你看，李用说以利沙没有讲过一篇道，没有行过一件神迹。他就是每天从那里经过，就是进去吃饭，但是凭着他的吃饭就看出他是一个神人。哇，我在看，这个真了不起啊，吃饭也被人看出是神人。所以这也是我们到底这里啊问了一个非常要命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给人的印象是什么。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这个不重要，我们给人的印象是什么啊？我们给人的印象是外面的印象呢，还是灵的印象？这里提到很好，就是我们给人印象是外面的人，啊，那外面的人就叫人家难受，啊，这个你爱自己、刚硬、骄傲，或者是你聪明、口才非常好，你给人家所谓的好的印象。但是请记得，他说神不满意这个，教会生活也不需要这个。我们到底要留给别人什么印象？以利沙留给那个苏念的妇人印象是圣别的神人。那所以在119页的第一段，这里说，弟兄们，神是要求我们的灵能出去，教会也是需要我们的灵能出去。好，我们有一个非常要紧的需要，就是我们外面的人必须被破碎。如果外面的人没有被破碎，我们的灵就不能出去，我们就不能给人一个灵的印象。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留给别人是个外面的印象，或者是一个好的印象，还是留给别人一个灵的印象？你说，哦，柯弟兄，这个很抽象，什么叫灵的印象？什么叫好的印象？好的印象就是啊，你靠着修为，靠着你的修养啊，靠着你一些作为给人家好的印象。当然我们盼望都给别人一个好的印象，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更重要就是神从我们身上能不能出来，啊，神从我们身上能不能彰显出来。我们如果外面人被破碎了，你知道我们有一本书叫做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啊，灵在我们里面，啊，很受我们外面这个人的压制控制，啊，那只有我们外面人被破碎了，灵才能够出来。那灵出来的时候，神在摸着我们的就不是我们外面这个刚硬的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灵能够出去。所以在119页的第二段啊，李弟兄说有一个弟兄在那里讲的题目是圣灵，那他所有的话语、所有的态度、所引的故事都是充满他自己。人坐在那里啊，实在很难受，讲的话语是圣灵，给人印象是自己，你看这严重不严重？讲的题目是圣灵，给人的印象却是自己。好，如果我们这个人没有受对付，在神的工作上没有多大用处啊，那我们和人来往的时候啊，就是刚硬的己去碰人。反之，我们每一次遇见人的时候，我们的灵就能出去。其实我读到这一段话，我是非常恐惧战惊的，因为今天我和蔡弟兄啊，我们在这里啊，跟一些弟兄们在常常的服侍话语，常常的说话，我们到底留给别人的印象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能够把灵能够除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点啊。这个换句话说，这个人需要被对付被破碎。所以在我们的周三部分，周三部分啊，就是116页，这里有提到了这个诚心喂养，第一段后面是提到我们什么样的人能够在主面前给主用呢？我觉得这里很宝贝，点到4个点啊。他第一个，你要给主用，你必须是个爱主、要主的人。好，假如你今天我们读这篇信息，你不爱主，你也不要主，那根本就谈不到给主用。啊，总是被主来爱摸着，被主吸引，我们要主，我们才能够给主用，这是最基本的条件。第二个呢，他总得有一点遇见主，好，有一点看见主。这个遇见主和看见主，他当作一件事情，就是看见主。什么叫看见主呢？你必须从主得着一个启示，启示说神永远的旨意就是把基督做到人里面，并且把基督彰显在人身上，这是很重要的啊。你不仅好爱主、要主，你还要遇见主、看见主。看见主得着的启示就是要把基督做到人里面，把基督彰显在人身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第三个呢，他说总归你这个人需要碰着一点十字架。 Amen。 这个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凡出乎他的，凡是他自己的，都不能带到主的侍奉上。你看自己不过是荆棘、大麻风、天然的人、属肉体的，你才会宝贝十字架的经历。所以第二点和第三点呢，弟兄归纳起来就变成两个启示。一个启示是关乎因着你爱主，你得着了关乎基督的启示，就是基督要做到人里面，把基督彰显在人身上。那第二个呢，因着你碰着十字架了，你认识十字架，那这一个就是一个启示，叫做关乎自己的启示，或者就是关乎十字架的启示。你看见我这个人就是只配定死，只配了结，因为我是荆棘，是大麻风，是天然的人，是属肉体的。我相信到今天我们读这样的话，我都不太相信有几个人会觉得自己是荆棘、是大麻风、是天然的人、是属肉体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要看见这个是实在需要启示，否则我们还是很称义啊，啊，很称义这些荆棘，我还是很高等的荆棘啊，或者我们里面多多少少还不那么觉得我这个人需要被了结、被对付。所以这两个都需要启示，就是看见主的基督的启示，还有一个关乎自己、关乎十字架的启示。好，他说光有这三步，对不对？哪三步呢？爱主、要主，第二个什么？遇见主、看见主、看见基督的启示，第三个呢？碰着十字架，好，得着了关乎自己、关乎十字架的启示。光乎这三步还不够，他最后还有一步，第四步，就是117页这里说到的，是关乎性格。这个性格呢，就是把基督给拖出去，好，拖出去。李弟兄曾经也说过了，就基督好像什么？基督好像我们到餐厅吃饭那个菜肴，啊，那丰富的菜肴就是基督，啊，我们把基督供应给人。但是性格是什么？性格就是那些餐具，哈，餐具。我们在阳明山呢，有一家餐厅很有名，每次去啊，就一大堆人在那儿。我也曾经慕名而去，我就不讲了，为了怕影响他的生意，我不讲他的名字，啊，每次去啊，就看一大堆车子啊在那儿。那我10多年前啊，也慕名前往，我去过一两次，有一次是跟别人去，有一次是自己去。去过一两次以后我就不去了，为什么？你在那家餐厅吃饭，他桌子是用红色的塑胶布，是透明的那种，啊，准备随时包起来可以丢掉的红色塑胶布啊。他的筷子是竹筷子，那个就是，他的碗是红色的塑胶碗， 他的盘子所盛的菜全部都是红色的塑胶盘。我吃了一次两次以后啊，再好的菜啊，看到那个就没有胃口。啊，没有胃口。人家说那家土鸡多好啊，还有谁来买啊，谁来买。我看了那个餐具我就不想买。现在弟兄姊妹，你知道你的菜肴很好，就是基督啊，但是因着你的性格不好，那个档次就被降低了。人家看着这个，啊，反正你到一个餐厅，你看他用很精致的餐具，啊，用很精致的盘子、碗，各方面的摆的那个摆设，那个椅子，那个你坐在那儿吃饭都觉得自己高级很多，啊，菜可能差不多，但是，啊，那个感受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要供应基督，我们要把基督服侍给人。你的性格实在太重要，很多时候我们的性格啊，不行啊，神就在我们上，他没有办法用，很受限制。别人一看我们的情形啊，你还是信主的人呢，啊，你的行事为人，你的性格，啊，就把基督在你身上那个档次给降低了，别人就不能接受你了。好，那我时间已经用了很多了，我现在要快一点。我们接下去啊，要看到周五，这是其实这是这一篇的很重的点，就是第三大点，就是借着复活之灵里十字架杀死的元素，啊，这是我讲的对付这个我们的个性的一个药方。请记得，今天怎么能对付我们的个性？它还是灵的故事。这个对付个性不是从此以后我就装了，我就装死啊，我就被了结了啊，我个性被了结了，就变成很消极。请记得，对付个性不是一件消极对付的事，它完全是灵的故事。我们曾经讲过，这个旧约的圣膏油啊，它是一种一心的橄榄油调和的四种的香料，这四种香料啊。这里面有包含基督的死和基督死的甜美的功效，和基督的复活和复活的大能，啊，所以这一心的橄榄油是指的圣灵，然后调和的四种香料是指的这位基督所经过的过程。那其中很重要就是死和死的甜美的功效，就是请看到107页，啊，107页的第三大点的第一中点。我们要对付天然的个性，就必须否认己，并应用十字架杀死的能力。我们需要看见，并在经历中实化那在我们灵里之复合且包罗万有的灵所包含基督宝贵的死，以及基督之死的甜美和功效，这能杀死我们天然的个性。好，所以小一说，基督作为复合的灵，乃是医治我们、点活我们，并杀死我们里面一切消极事物的药剂，啊，当我们取用它做药剂，我们就享受基督的致死或耶稣的杀死。所以今天我们都有这个经历了。当你啊在那里争执啊，在那里了结啊，在那里讲理由的时候啊，你活在外面的人，你说你的个性是活跃的很，你一点都不肯让步，啊，反而想办法征服别人，想要保护自己的个性。可是当你啊一操练灵，哦，主耶稣，主耶稣，当你来到聚会的时候，主的话临到了，主的话就是那灵供应你了，有时候诗歌在里面光照你了，你知道这时候是什么？这都是灵的故事。那这个灵的故事来了以后啊，不仅在这里说点活我了、医治我了，还杀死我了。那回家啊就啊蒙了光照了，回家啊就跟家人道歉了。对不起啊，或者跟弟兄姊妹道歉了，因为光照来了。所以这都是灵的故事。所以今天我们要被杀死啊，不是说哦我读了这一篇以后我就被杀死了，你那叫装死，装死没用了，试验一下就知道，你跟我们刚刚那个是假死，不是真死啊。真的死是灵里面十字架杀死的元素临到我们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很需要一件事，就是要操练灵。
Amen.
我们要诚心，在诚心中从主的话，主的话对我们是灵和是生命。
Amen.
所以我们今天要对付个性，不是你读完这篇就得胜又变化了，没这回事。 你读完这一篇信息啊，你就更需要操练什么？要在灵里持有那灵有十字架杀死的能力。Amen。若不在灵里啊，我们的死是不可能。Amen。所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那灵的管制啊。那这个那灵的管制呢，主要就是叫我们啊，107页的第二终点的最后一句话，神要把我们摆在完全无能为力毫无办法的地位上，好，他在我们身上才有路。 Amen。 我们所经过的试验其目的是叫我们在认识神的事上得益处，好使他得彰显。好，在这里面啊，弟兄真的花了很大的功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里有八个小点啊。这八个小点啊，它主要我稍微简单提一下。第一点就说到我们天然的样子啊和口味都是与神配不来，与神合不来的，啊，合不来的。所以第二点就说到，神要在我们身上，我们与生俱来的无论好坏都没有用处，都是天然的。神要在我们身上形成什么啊？新的个性、新的性格、新的习惯、新的美德和新的属性。所以在这里啊，你旧的必须要拆毁，好让圣灵有机会重新在我们构成。所以第三点就说到圣灵的构成，这个诚心构成了，重新构成了，而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好，第三点很重要，为了完成这重新构成的功能，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这个运行包括什么？光照、感动、引导、浸透。好，然后他也在我们的环境里做工。好，环境做工什么？安排我们处境每一细节和人事物，好拆毁我们全人天然人的各方面。所以重新构成呢有两步，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圣灵在我们环境里面的安排做工拆毁。好，那这一个环境呢，第四点就是说，请记得所有的环境所有的事都是神量给我们的，他定规一切临到我们身上的事，唯一目的就是打掉我们那个突出点，那个刚硬的地方，那个难对付的地方。 Amen。 所以第五点讲到瓦器需要打破，宝贝才能够显出来，香膏需要在被打需要玉瓶被打破，香气才能够出来。所以没有破碎就不能服从别人。好，然后后面就提到夸口的人啊，会责怪别人的，还自以为是的人啊，常与别人相争的人，都是没有被破碎的。好，他说没有受过压，没有受过委屈，没有被贬低过，没有受过人难为的，在神手中是生的野的都没有用处。所以在第二大点主要讲到圣灵的管制，圣灵的管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看见我们没有一个人不需要圣灵的管制。所以感谢主，首先我们有那灵复合的灵在里面供应我们，这里面有十字架杀死的能力。但是我必须承认，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愿意让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所以神只好兴起一些环境，在环境里面做工啊，这两面的配合。好，那这两面的配合啊，还需要第三点，需要什么？神圣的光的照耀。明白，他这里109页的小一最后一行小一，他说最后的下面，他说光照也就是拯救，看见也就是脱离。很多人呢，在环境中临到的时候啊，他在那里啊一直过不去啊，一直在跟环境啊摔跤，一直在环境啊在这挣扎，在那里对付。主要原因就是什么？他没有光，他在那里看见，没有看见啊，这些环境领导是神在我身上做的。所以在121页周五的时候，这个121页的最后一段，就是第二段，他许多时候是主在那里打我们，但我们一直把人当作对象，这完全找错了路了。我们向主要有一个态度，因为这是你所做的，我就闭口不语。好，我们要记得，对付你的不是你的弟兄， 不是你的姊妹，不是你的亲戚朋友，对付你的不是什么人，对付你的乃是神。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对付你的乃是神。我们总得看见这一个，我们要看见这么多年来主在我们身上一直管制我，要对付我们这个人，可是因为我无知，我就在那里怪人，就在那里怪命运，这是不认识神的手，这是错了。你要记得所有的事都是神量给你的，阿们。你遇见的该有多少多长多重，该到哪里为止，都是经他量过的，主定归你身上一切的事情，阿们。所以有一首诗歌是我一直很喜欢，就大本诗歌270首，他说一事我所知他永不会错，一事我所做要将他得着，一天过一天神是我所要，至终的赏赐神作我荣耀。明白？那今天我们如果没有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作为的话，我们一直在跟环境摔跤，就像创世纪在32章的时候，雅各他回家的路上遇见他哥哥要来，他非常害怕，把他的军兵分成两队要去迎接他哥哥，他留在最后。就在那一天晚上，在亚伯渡口的时候，这位神成为一个人的形状，亲自来跟雅各摔跤。一个晚上雅各没有输，他甚至要压制那个人。哎呀，神看看没有办法了，神只好天快亮了，神就摸他的大腿他就瘸了所以在那一天，神把雅各改名叫以色列，你跟神跟人叫摔跤都得了胜。所以雅各我常常在问，假如雅各知道那天他跟他摔跤的是神，他敢摔吗？不敢啊，马上投降了。但是他不知道，他看那个是人，人来跟他摔跤。其实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我们常常是跟人摔跤跟人过不去怪人怪命运我们都在那里怪。但是你有没有看见，这是神借着环境一切的人事物来摸我们这个人。我们如果真有光，所以这里说到光的话，我们就不会怪东怪西怨天尤人。所以有的人呢，也有环境临到他，受了很多苦，受苦的勋章一大排一大排的，他每次可以告诉别人我在这件事神怎么对付我，在那件事我受了什么苦，在那件事我受了多少苦。可是你看他是受了许多的苦，却没有多少灵能够血流出来，没有基督的彰显。那这个就完全跟神的旨意不一样了。神的旨意不是叫你受苦，神的旨意是叫你这个人破碎，然后让灵能够流出来。但因着你的无知，你在黑暗里面，因着你的抗拒，你的抵挡所以让神的工作在你身上拉了很长，好像还没有多大的作为，生命也没有多少长进，结果让你的痛苦也拉了很长。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这里前面有三步很重要。第一个，你需要让灵在里面能够自由的运行，让包罗万有的灵那个十字架杀死的能力能够经历你的灵一定要强。第二个，你在环境中你要看见所有环境都是神量给你，要学习服在环境中让神来制作。那第三个呢，你需要光常常在神的光中让神来铺路，来光照，来医治。好，最后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借着召会生活结果子和喂养小羊，对付我们外面的人。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召会生活是非常暴露人的生活，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己其实都在召会生活中暴露。特别是当我们摆在配搭中，
对，
我们就会被暴露出来看起来这个人也很好，那个人也好，跟他一配很多个性都被显露出来了。那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真正过教会生活的话，就应该把自己摆在配搭中，不能逃避配搭， 也不能拣选配搭，所有配搭也都是主粮给我们，我们不逃避也不拣选，也不在那里、怨天尤人或者怎么样，我们愿意把自己摆在配搭中，交在配搭中啊。凡是你在教会中跟人家能够配得好调得好，所以我们下一周会讲到相调啊，配得好调得好，那感谢主，你的生命就长进了。我其实我从我们亲爱的赵连真弟兄身上，我就学了一个最美好的功课。我常常身上看见，他说跟每一个人都可以配的。哦，这句话很叫我，到今天我还达不到这样情形。很叫我被提醒，跟每一个人都能配搭。我们知道赵弟兄也是好胜心很强的人，做什么事情也是很强的人，但是他信了主过教会生活，就学会把自己放在一边啊，学着跟别人配。所以配搭是教会生活中很要命的一个功课。那后面呢，就讲结果子喂养小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教会中啊，如果不结果子不喂养小羊，你在教会中干嘛？只聚聚会啊。你真正生命长大都在结果子喂养小羊，那结果子喂养小羊也是最叫你个性被破碎，对不对？你要看人家脸色啊，你要观察他的作为，你要了解他的心他的想法，然后你被拒绝了被放鸽子了，你还不能受伤，你还得热脸去贴人家冷屁股啊，一次一次被拒绝，有时候啊，哎呀，这个要什么，要能够啊，甚至啊，这个叫什么，任劳任怨，还要任绑啊，这个被人家毁谤啊，还要得呀 这个接受这一切的事实，那这些过程。感谢主都叫你这个人被破碎，明白？那这个破碎啊，好叫我们这个人在主手中能够有一些的用处。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到周六，对不起，我的时间用的比较多一点。周六讲到神对付雅各，这里有一个完整的图画，这表明在新约信徒里面管教和变化的工作，有没有？我们都知道雅各这一生啊，他实在是一个太厉害的人。我们常形容一个人叫说他雁过拔毛，就是大雁呢、一个雁子经过，反正经过他面前都要拔他一根毛。这个雅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谁跟他在一起都吃亏。你看哥哥吃亏，爸爸吃亏，舅舅拉班吃亏，谁碰到雅各都被他拔一根毛，他拔了还不止一根毛了，拔了好多毛啊。那这个雅各从出生，刚刚我们周六读了经节创世纪25章26节，这出生的时候手就抓住以扫的脚跟了，这样跟着出来。你看怎么，我在想那时候怎么会有意思还会抓着脚跟出来。你就知道雅各是我们一个天然的人那个最明确的一个代表。但是雅各这一生啊，讲实在话，雅各这一生也是够苦的，够苦的。虽然他夺得了一些东西，但是他为了怕哥哥追杀他逃命了，跑到旷野去，后来跑到舅舅，投奔到舅舅拉班那边。那拉班呢比他还厉害，这两个人呢、这个雅各碰到拉班呢、所以做了20年的苦工。他的最后跟他舅舅讲，我白日受尽了什么干旱，黑夜受尽了寒霜啊，这个20年来我尝试这样，他这20年呢受尽了，你知道为牧羊可不是简单的事情啊。但是虽然他得了一大堆的财富，就是得出了很多的羊群牛群，也得了4个妻子，得了12个儿子，可是最后这些、都叫他学很多功课。所以雅各这个天然的人啊，最后呢他成了以色列，成了神的王子。以色列意思就是神的王子，就是他能够在生命中做王。为什么呢？因为雅各123页第三行说，他被神破碎再破碎，拆毁再拆毁，对付再对付，到一个地步雅各的名字改了，神称他为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所以到最后你去看、 雅各他一生中最后啊，他本来抓夺了，最后都被神剥夺了，啊，他最心爱的儿子，他最心爱的妻子走了，他最心爱的儿子约瑟啊也被哥哥出卖了，啊，最后知道了，他心里已经啊冰凉了，但是他灵却苏醒，所以他随着儿子们下到埃及，看到法老的时候，法老在当时是掌权的人，但是他看到法老的时候，他伸出手为法老祝福，他一生最后为他的儿子祝福，啊，为他的孙子，还有为法老祝福。这个祝福说出什么呢？祝福说出啊，一个人生命成熟，他是在生命里成熟而永留生命，永留神，将人带进神的同在里，将神带进人里面，做恩典、爱和交通。所以抓夺的手变成祝福的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被对付啊，不是一件，不要一直停留在痛苦的感觉里面。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像雅各一样，一个抓夺的人最后成为一个祝福的人，我们的手成为祝福的手，那是一件何等荣耀的事。感谢赞美主，阿们
阿们。